城隍考考城隍，作者子月。据考证，城隍神原是城市的守护神，其任务多为求雨、祈晴、相灾之事，是在天灾兵乱时保护城池和居民的。自古以来皆将四城隍列入四典，事件该于从考三五，又北齐书慕容岩传，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公司没有祈祷，但不知怎么地，后来又演变为掌管幽冥之事的神了。从六朝就有城隍，城隍的祠庙由六朝起已经有了，但与民间普通之神不同，是属于官家崇拜祭祀的范畴。明太祖洪武二年制定京师及天下各州县城隍的封爵和官阶，不论皇宫侯伯的称号和祭典的格式都已有等级之分。不过当时当地老百姓却只称之为城隍爷，认为他是城池守护神，同时又是负责城市居民的保护监察之神。虽然如此，但实际民政已有县市的知府、知县来管理。城隍神除了战乱一类非常时期以外，根本没啥事需要处置，因此便被人看作是专门处理居民身后事的冥界知府、知县呢。百年后魂魄报道的头一关，一般人都相信人咽气之后，如果是居住在城市的，那么他的魂魄最先去的地方是城隍庙，在乡村是土地庙或五道教庙内，所以商家立即要去庙里烧庙头纸，必需品是灯笼和纸钱。北方普通叫这种上城隍庙叫报庙，类似的报庙风俗在清朝赵植性的礼俗权衡里已有载过。据说魂魄被扣留在庙期间，得是先经过相当严厉的盘问拷打之后，才解到泰山或丰都这些真正的冥府去。谁都清楚丰都即阎罗府、阎王殿，而这泰山指的是泰山府君，泰山之神俗称东岳大帝，掌管人间生死。自魏晋以来，道家传说人死后魂魄皆归于泰山，因此以泰山神为地下之主。旧时各地都建有东岳庙以奉祀泰山神。太平广记中的记载，唐洪州司马王简义疾病昏倒，半小时左右便醒，说有一个鬼使收拿一纸公文，告诉他奉城隍神之命来逮捕他，就把他抓到城隍庙。庙门口前站着的一堆人一看到王简义来到，就议论纷纷，说王某生前打修功德，照理未到寿，怎地会到此呢？不一会儿鬼使就带他夜见城隍神。王简义恳请明察并祈求赦免，神命左右查生死簿，说尚有五年寿命，所以把他放回来了。唐开元末年，宣州师户某某死了，被带去城隍神的殿堂，府君问他生平所作所为，他一一详告，并说我实无罪，恐是被误拘吧。府君查明之后承认属实，便将他放还，还告诉他我是晋宣城内使桓仪，成神后管理这一郡的。仪监志里还写了一个人死后成为城隍门客，替城隍掌理监祭的故事，这些都是城隍掌管冥籍的传说。同时仪监志里还记载某少年得疾病不省人事，却发抑郁，家人去求一位能使五雷天心法的术士，这术士做法浅神奇，请来土地神也查不出原因，因此只好亲往少年家中， 做法十多天才捉住一个女子，她虽是这个少年的王母，但作祟的原因这术士也摸不清。于是他又做法发个公文给城隍，请他拘留王母魂魄别放走。几天之后，术士做法把他换来问明原因后，便禀上泰山府君，启准他脱身。由此可见，城隍掌管世人名籍、收管魂魄的故事早在唐宋时代已经有了，而对杭州吴山的城隍神来说，甚至有过一部清乾隆54年重修的吴山城隍庙志，既说到四典的严格，又收集了很多司命审判一类灵应故事。城隍出巡，有些神每逢到了自己生日那一天，便有用木鱼载起神的形象及巡行用的小型神像到城内巡行的祭礼仪式，这叫做迎神，或叫出巡，又叫出会，是东南各省最多见的一种习俗。清王涛《迎霸》杂志说，上海每年在清明、中元、十月朔日都有城隍神的祭礼，在仪仗中往往有马几百匹，这时就会有一些徒步跟随的人，大多因病许愿，只知业力大而扮成罪人者，次设依桎梏脚镣手铐，随城隍神而行，以赎罪愆。考城隍传奇。清初山东淄川一仆姓熟师说了这么一个故事。我姐夫的祖父叫宋涛，是个吃公家粮食的秀才，某天偶染风寒，正卧床养病，朦胧间忽见县府衙役手拿一纸公文，牵着白颠马，额头有白毛的马来了，对宋秀才说请参加考试。宋秀才道考官没到咋考，衙役不理会不吭气，只一味地催促他上马。没法子，他只得强撑病体跟着衙役上马前行，沿途景色生疏，是从没走过的路。不久到了一个雄伟的城郡，由外观看来像个王者之都，过不多时进入府榭大殿，哇，宫室堂皇富丽，宽广贵儿，上手做了十几个官儿模样的人，但都不知名讳，只有关庄谬、关羽、关云长，死后亦庄谬即关公、关帝君也，他外号没染公，那一大把胡子当然好记认识。眼下设了两个座位，已经先有一个张姓秀才坐在末席，宋便与张两并肩而坐，桌上各自备有一份文具，而请试题纸由大殿飘飞而下，一看题目是八个字，一人二人有心无心。两秀才文思泉涌，马上振笔疾书，文章完成后立即呈上大殿。宋涛文中有段话说，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诸神相互传阅，赞赏不已，认为宋涛宰心仁厚，赏罚有据，堪当大任，于是把宋叫上来告诉他，河南缺一城隍，你去任职最合适不过了。宋秀才这时方才醒悟，原来自己被叫到阎王殿里考城隍来了，于是再三叩首泣道，丧苍厚爱，让我有幸考上而得此殊荣，小的哪敢推辞不去，可我老母70岁了，乏人奉养，请宽限些时日，让他寿终正寝，然后我再来听候录用。只见上头一位类似领袖，像是为居地王者下令，清查宋涛老母的阳寿为何。有个长须官吏捧着生死簿翻阅一遍， 回答：尚有阳寿九年。诸神一听，还有这么长时间都乱得方寸。这时关帝发话了：没关系，眼下先让张生暂代职缺，等九年期满你再上任，这样就行了。于是告诉宋涛，本来应当立刻走马上任的，如今看在你一片孝心上，特意给假九年，时候到了当然会再次相招。又勉励了两个秀才几句话，两人叩头退下。张秀才握着宋涛的手，一直送到荒郊野外，自我介绍说：我是常山张某，以示正别。宋涛有一大半都忘了，只记得其中有：有花有酒春常在，无月无灯夜自明的句子。于是宋秀才上马与他辞别而去，到得家来方如梦初醒。这时他已死了三日，是他老母听得关中痛苦的呻吟声才开棺探视的。大家把他扶出之后大半天，才开始缓缓道出这三天来考城隍的始末。接着到常山一打听，果然有个张秀才死于当日。九年之后，他的母亲果然寿终正寝。宋秀才打理完一切丧葬事宜后，沐浴更衣，进入内室而没。他的岳父家住城中西门内，忽然看见女婿骑着漏缨朱坟马的装饰品的骏马，众多护卫前呼后拥进入大厅，朝着他恭敬一拜，起身就走。一家人根本不知他已成神，都惊疑不定，摸不着头绪。后来急忙派人下乡问讯，才获知原委，明白女婿当了城隍的因由。则宋涛有本自记的小传，叙述甚详，只可惜战乱后已遗失。以上这些事迹只不过是个简略的概括而已。虽然城隍的考据根据的都是民间的拜官野史和私人笔记，虽然考城隍的事迹是个道听途说的传奇，但从中我们得知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的后果都得自己承担，自己负责。不止现世，连死后都要为自己生前的作为付出代价。所有的一切都追查到身后的冥府去了，能不戒慎恐惧吗？